从过去的经历来看，就凡是遇到这种要么对世界，要么对中国有这种这个持续的影响力这种大事，像我们这种机构的话，你这时候就必须站出来了，哎，因为你是做信息跟踪的，你是做研究的，你的客户啊，还有这个政府啊，他都需要有去看这些东西，这我想也是一个责任吧，嗯。
哎，赵鑫，
嗯，
哎，
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
您在家里，看您不穿衬衫，看您不穿衬衫，我都不
不
习
习
惯，
惯是吧？不
感
习
觉
惯
非常的运动。
啊，今天不穿衬衫，今天
今天本来就是您休息。
对对对，咱们怎么聊？你说，
咱们就这么聊，咱们就这么聊。我觉得这种这么很轻松的去简单的去聊一聊问题挺好的。对，其实这个事情的话呢。我想跟您聊的，已经很久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大概是在不到一个月前吧，忽然看到您在安邦智库的会员群组里面发布了一个叫《乌克兰战争快报》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在整个的安邦产品序列之外的，或者说是，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就像您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简报啊之类的这种产品。我也发现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周六周日也有，它五一期间也会有吗？
五一期间也会有啊，
哦，那就是，
战争不停，这个快报就不停啊。
哦，那整个如果说五一期间也有的话，那您跟您的这个整个的研究团队啊，包括我们说之前它的那个在周六日的时候，那就是完全没有休息的这种喘息的时间了。
这个没关系。咱们做这个信息工作的话，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这个，做信息嘛，就是要跟踪啊。既然我们就是，陈先生带着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决定要做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要跟着，还是要跟着这个。跟着事件来，跟着战争来，这个无所谓的，
类似的这种快报，在您加入安邦这么长时间以来，之前有过吗？就是某一件事情，然后忽然间额外的去做一个类似的快报的产品。
有过，对，有过，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 SARS 的时候，我们做过，那时候的话，SARS 疫情的话，它爆发，爆发的话。SARS 疫情呢，跟这次的这个新冠疫情还不一样，它特别的猛烈，特别的猛烈。然后这个一发之后的话，就很多是重症，然后这个导致这个死亡的现象也很严重啊。所以说，中国人因为我们多年没有碰到这种事儿嘛，所以说当时的话碰到这种事儿之后呢，中央和北京市啊都很紧张，北京市当时也是重灾区之一。当时呢，我记得我们是同时向2个机构提供服务，一个是这个中央的，当时有一个这个 SARS 疫情，SARS 疫情的这个相当于应急办，还有一个呢是北京市的这个应急办，我们当时呢从信息一个呢，我记得是当时一个是陈公先生他参与了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当时的疫情的这种防控啊。当时卫生局的这个局长啊，金局长，在这个医院呢，在哪儿，就很多现场还是很危险的啊。他去这个参与他们的这种工作，这个制定一些北京的当时一个应急的一个指标体系吧。他当时参与了这个。我们呢，这个在公司里主要是做这个信息，通过这个监控国内外的这个，一个是疫情的当时疫情的形势。还有呢，这个国际卫生组织，还有世界各国的这个医疗机构，对这个疫情当时的防治，这个还有它疫情爆发的一些特点，当时就这个工作啊，我们当时一直是也是在坚持做，每天都会这个去向这2个机构的话提供一些信息的这种支撑。当然那个时间比这个短了啊，那个因为只有几个月，到当时3月份北京爆发，5月份这个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的话。我们当时就，这个工作也当时就停止了啊。那么这一次的话，这个快报的工作的话，我想它也是阶段性的啊，但是它要跟着战争走啊。这个战争的话， 不知道能够打多长时间，现在呢还是处于这个僵持阶段。就是说从过去的经历来看，就凡是遇到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大事儿啊，对这个要不对世界要不对中国有这种这个持续的影响力，这种大事儿，像我们这种机构的话，也不，这也不是说什么这个大话啊，那你这种机构你这时候就必须站出来了啊，因为你是做信息跟踪的，你是做研究的，你的客户啊还有这个政府啊他都需要有去看这些东西，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专业机构的话，这我想也是一个责任吧。
但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快报，我感觉每一天的它的体量其实并不大，当然如果按照日更的这种节奏来讲的话，它也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体量。我不知道在之前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快报性质的这种产品啊，和咱们讲的这种格式化的论文的这种研究成果它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人会认为就是这种快报的价值没有这种论文来的要重要，会有这样的声音吗？
你问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涉及到这个如何看信息产品，如何看这种研究论文啊，这个实际上这是两类不同的这个专业的服务啊。研究论文的话，这个大家传统上这个大家了解比较多吧，它是针对一个具体的这种问题，然后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这种研究啊，去搜集材料啊，按照这个研究的这种范式啊去进行研究。它这个研究的话，根据不同的文章吧，你比方说有些学院派的论文的话，它可能在于这个总结一些规律啊，这个提出一些这种这个构建一些模型啊，那么这个还有呢，也会这个对一些趋势啊，做一些展望。比方说一些智库机构的话，他可能会探讨未来会比较多啊。那么我们这个快报的话，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信息的监控啊，是一个追踪性质的一个信息的这种产品啊。它就像我们每天，这个打开一扇窗户，我们通过这个窗户，当然是用我们专业的这种观察。哎，我们去这个扫描这个事件，事件发生的这个动态的这种过程，它的这个过程的话，每天的话我们会精选20多条的这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这种信息啊，那么这个信息呢它反映的是这个战争的这个战事的进展，还有这个各国的这个动态，地缘政治的博弈啊，俄罗斯方面怎么有什么情况，乌克兰方面有什么情况啊，还有这个一些制裁这些措施我们试图呢用这么一个观察窗口观察窗口的话能够每天反映这个围绕这个战事这个战争它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它是个动态追踪型的这种产品。那么对于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决策者，或者是说这个政府啊，或者是一些企业啊，它的决策者来讲，他需要关注一些这个事件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需要的是这种这个跟踪性质的，你起码要了解正在发生什么，有什么变化啊，有什么变化，它是通过这种跟踪的话方式来实现的对一个事件的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把握啊。那么这是一类。那么当然如果这个是对于这个事件希望知道这个更深层次的，或者要对未来的这种形势做出预判，那就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了啊。这可以说呢，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专业范式的一个研究啊。那么我们这个快报呢，它体现的就是一个信息的追踪啊，短平快，非常的精悍。但是这个呢，它的形式简短，并不代表它这个专业水准低啊。因为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多的这个事儿，你选什么？选什么？还有这个同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你在里头你挑什么重点？这个呢是需要有这个长期的这种这种系统的这种追踪啊，信息研究的这种经验和能力啊，才能够对这些事情呢做出判断，做出取舍。
在整个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因为我知道，因为您平时在很长时间里面是更加的关注经济呀，还有关注这种宏观经济产业类的一些领域。所以的话呢，忽然间来做一个乌克兰的整个的这种战争的快报的这样的一种产品，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感觉到焦虑吗？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当中啊，尤其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研究范式是一种国别研究。但是我发现，就在你们去写这个快报的时候，还有包括你们在平时做研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尤其是国际关系的研究过程当中，并不依赖于国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觉得知识不够用啊，或者说是这种研究的范式它出现一种不够用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啊。赵希问问题越来越厉害了啊。这个问题呢，这个是答案呢，涉及到这个研究的方法啊，研究的这种这个领域的这种划分啊。一般的来说啊，有一句话嘛，叫术业有专攻。可能这个因为人的精力和他的这种知识都是有限的，所以说他要实现在某一个领域的这种专精，他可能就需要持续的去跟踪这些事情啊，跟踪一个某一个领域，比方说你是个能源问题专家是吧？还有你是个产业专家，啊，还有你是公共卫生的专家，大家都各自有领域啊。那么这个，这些呢，这个专业的分工呢，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当中的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科学的出现其实也是如此啊。但是在这个现实当中的话，你比方说像这个对于智库的研究来说，对于现实的一个国家的这个首脑啊，或者是一个地方的这种主要的这种官员，他在这个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呢，他可不是按专业划分的，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比方说这个治理问题啊，经济稳定问题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还有安全问题啊，这个基本的这个你满足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的问题，他面对的是复杂的问题。那么面对这种复杂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他就需要有机构的能够提供这种服务啊，提供这种服务啊。那么这个并不是说因为一个省长或者是一个这个市长，他因为是学理工科出生的，他就不关注这个民生的问题，这是不太可能的，这是现实当中的啊。那么从这个服务的这个供给者，那刚才讲的是需求端啊，从服务的这个供给者来讲的话，这你一个机构的话，这个你有没有能力提供这种服务呢？那么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从经济的问题一下子切换到战争，切换到这种地缘政治，你有没有这种知识的这种准备呢？你怎么能驾驭这些呢？啊，这个呢，我觉得安邦来说有两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呢，这个安邦在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话，我们是有这种知识准备的啊。这个陈功先生的话，他带着这个安邦的地缘政治团队的话，已经很多年了啊。他自己呢，也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研究的话，也是个高手啊，是大师。那么这个安邦内部的话，我们实际上我们内部有好多好东西啊，没有这个展示出来啊。我们内部的话，这个对于这个地缘政治研究的话，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研究的平台啊，叫安邦100家。这个100家呢，我们已经运行了这个好几年了。它也是通过这个信息追踪啊、聚合的这种信息聚合分析的这种方式，对很多的这种地缘政治问题的话进行追踪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的话，我们几乎追踪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所有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热点，它是跟着形势走的啊。那么这个几年下来的话，它的覆盖是挺广的啊，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啊。这是这个在知识准备方面啊。另外一个呢，是在研究的方法方面，研究方法呢，这个安邦的这种研究啊，智库的研究的话，你不能够按领域去划分啊。你说你是个什么领域的这种智库，不是这样，大家会有自己的特长，但是对于一个综合性的这个战略性的这种智库来讲的话，你不能按领域去划分啊。那么你面对的是真实的世界，是真实的事儿啊，真实的事儿。这里头就需要有些研究方法的这个准备了。我们的研究呢，刚才讲了，第一个呢，强调信息的追踪，任何很多领域的事情，只要我们认为它有价值，啊，它构成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我们就去这个跟，就去持续的去跟踪它，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一种研究方法，啊，这是第一点。另外呢，我们很强调这种系统研究，啊，系统研究就是安邦的这个，信息分析的这个方法的话，是一种系统分析的方法，啊，这种系统分析呢，它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一个个的事件，一个个的信息的碎片，它就是一个个的信息的，是一个信息点。我们把这些点按照逻辑，按照它的顺序，我们把它串成线，串成线之后呢，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有研究价值的信息链条啊，这我们叫信息链。那么这个信息链呢，它不止一条啊，不止一条，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有很多的信息链交织在一起。你比方说能源问题，或者是像乌克兰战争问题。 它设计的都不简简单单的只是这个什么军事，是吧？它背后有这个有信息，有国家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利益，是吧？有大国的参与和博弈，还有经济有金融问题啊，这个还有这个物流啊，这个贸易呀，这个制裁呀，等等等等，它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事件。那么这时候的话，你就需要去构建一个，系统分析的一个方法啊，有很多你得对这些东西你都能够有一个，这个系统的把握，就知道这一个节点，一个任何一个事件一个节点，它在一个整个信息的网络上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未来的趋势是什么？这个网络上啊，有已知的，也有很多未知的啊。那么这个一个机构的话，你要对这些事情有一个全盘的把握。能够同时追踪这个事件当中涉及到很多的点，你就必须有很强的这种系统分析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其实我个人的体会呢，在安邦这个30年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建立在信息跟踪基础上的这种系统研究、系统分析的方法，这个还是很强的啊，这个还是很强大的，它能够去把对整个的态势，它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把握，它也会碰到什么呢？也会碰到你刚才说的，哎，碰到一个陌生的一个知识点，陌生的知识点，但是碰到陌生的知识点没关系啊，你用这种系统分析方法，你可以很快的去学习，去进入这个领域里头啊。一个优秀的分析师，在几个小时之内，应该对一个陌生的领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系统了解啊，几个小时之内啊，这个在我们能够做得到。那么你然后呢，在这个问题里头，你通过你的方法，你去把握它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去进行你的这种追踪和分析的工作了啊。
您刚刚聊了很多的关于您对这个信息的，还有包括信息追踪的这个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在安邦，就是您的最主要的一种工作方式之一。我不知道最近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词，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叫信息
什么
茧
字儿？
房，叫信息茧房，
啊，
这
信
个
息茧房
叫信息茧房，这好像就是疫情啊，还有包括像俄乌战争开始之后。这个词儿开始火起来的，但我知道这个词儿应该是很早之前，它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术语。您怎么看待现在在社会上大家开始逐渐的讨论信息茧房的这种事情？从一个老的信息分析人员的这个角度。
这个信息茧房呢，它谈的是一种这个信息的一种局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看起来信息很多，信息爆炸，但是呢，你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还有你自己愿意选择的信息，实际上都是有局限的，都有局限的。那么，如果你不是刻意的去这个去注意多方面的去获取信息，去平衡你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来源，掌握到信息的各个方面，那么你就很容易呢被局限在某一种信息环境之中啊。这就是我理解的信息茧房。那么，它谈的是一种信息的这种封闭的这种状态。现在呢，我们看似啊，互联网好像看似你可以获得什么信息都获得，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啊，是吧？在中国有很多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到，在这次战争当中的话，这个不同的人的话，是有很多的立场的啊。有些人站在俄罗斯这边，有些人站在乌克兰这边。那站在俄罗斯这边的话，因为你有立场，所以说你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呢，你就会选择这种对俄罗斯有利的信息，反而对乌克兰有利的，或者是这个。你就不愿意去接受，或者你看得少。另外呢，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信息的环境的话，它也是有很强的这种选择。比方说很多这个平台啊，像你像今日头条这种信息的话，它的背后有算法啊。你看俄罗斯的就支持俄罗斯很多，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推送俄罗斯。你站在这个反美国的这方面，它就会不断的推送这个反美的。你站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样如此，他会不断的去给你推送。这样的话，像这种平台上的话，这个信息的话，它也会这个有助于形成这种信息茧房啊。另外呢，还有很多讨论的这种群组，是吧？互联网上的话，这个大家会经常的会这个有很多的群组啊、平台呀、啊。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群组里的人往往他是什么？都是持相同观点的人啊，左派、右派。亲美的、反美的，这大家会形成自己的这种讨论群，然后在这种群里的话，大家这个相互的讨论有一种什么效果？它会相互的强化，相互的强化之后呢，它不就是也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吗？ 在这个信息茧房里头的话，那些这个观点最极端的人，他往往会获得很高的这种这个关注度，他往往成为这个一个信息大的一个信息茧房当中的一个领袖啊，信息领袖。这个呢，都是在现实环境当中出现的。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来说，公众都不是专业人士啊，大家就在生活的这种现实的环境当中，这个你的知识程度不一样啊，你的这个有立场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在这时候的话，我们很容易每个人或多或少的不同程度的会这个处在某一个信息茧房当中，或者某一类信息茧房当中，啊，但是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研究人员来讲的话，你就要有意识的去打破这种这个信息的茧房，你要知道，尽管你可能也有立场，但是呢，有倾向，但是呢，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你所这个研究最根本的这种基础，还是要基于事实，尽量的去接近事实，要客观。你的客观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事实嘛，是吧？你怎么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头获得这些事实呢？或者对它有更加客观的、更全面的理解呢？那你就要去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信息。了解信息，这样你要平衡你的信源，平衡你的这种信息的角度，是吧？另外呢，还要需要去这个有些信息的话，还需要有这种，这个辨识的能力，需要去核实、去验证。那么这些工作的话做完了之后的话，才有可能会这个打破这种信息茧房。这个信息茧房的这个出现的话，它有时候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啊。比方说，一个国家的这种决策部门，决策的机构。如果这个决策机构的话，它处于某种信息茧房当中的话，那就很危险。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获得的只是某一种有倾向性的信息，这样的话，它直接导致它的这个政策决策的这个失误。那么这个失误的话那会影响公共利益的，会带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政策选择上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决策的工作来讲啊，那么这个打破这种信息茧房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很关键。
所以就是刚刚听您讲了那么多，我觉得，从为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真实的信息可能会比立场要更重要的。但是就像您说的，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但就像您说的，只要是个人，他就会有立场，不管是研究人员也好，是这个普通大众也好，只是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跟我们普通大众不一样。所以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您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个担心，就是当研究深入的时候，您发现这个最后的研究结果和您的立场相悖了，越来越远，然后可能出现，也会出现和社会主流的舆论相悖了，就是说，您知道这个研究的观点，研究的结论发布出来会引发舆论的讨论，甚至会引发一些社会层面的舆论的反弹，同时甚至有可能是和您自己内心的立场是相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办法还继续让您来做出一个准确和客观的判断？会不会对您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对于这个研究工作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和一个专业的这种机构的话，在研究当中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要有一个最高原则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最高原则，作为智库来讲，它是应该是基于这种客观的事实啊，基于客观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啊，对事件要进行这个尽量客观的进行这种分析。然后呢，为你的这个服务的对象，提供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的那么一个研究分析。这个研究分析的话，你的结论你的判断的这种依据，都应该是尽量的是基于事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嘛，实事求是。因为真实的这种世界的话，它不会因为你的立场而做出你期望的这个变化。那么当然人。每个人，就再专业的人，你也是人。人是人的话，他就有感性有感性，他也有他的这个有价值观，有他的这个道德判断。这样的话，这些东西综合起来的话，会构成他的一个这个立场 但是这个立场的话，我们要注意啊，你基于客观事实的这个形成的是是与非，你如果是只是基于这个道德和情感，你得出的结论是好与坏，这个是非跟好坏这是不同的啊。那么也就是是非的这种标准的话，它是更多大众的、更加这个社会化的，相对来说是客观的这种标准。好坏的话，只是基于你个人的这种，这个喜欢不喜欢，啊。那么有些人的这个立场呢，有立场他是基于利益，有些人的利益立场他基于文化，有些人的立场呢可能还基于这个其他的很多情感的因素，或者是某一种这个，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它不能够去代替这个基于客观的这种事实。那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来讲啊，在做这种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个理性客观。啊，基于事实，这个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不应该去因为你个人的这种这个情感的话，或者说是这个你的这种非理性的这种选择的话，来去影响你的专业的这种研究。这个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他的思考问题，他是始终是把这个感性的东西摆在前面，不是基于理性的话，那么这个人不适合做这种研究的。这个人不适合做研究的，他可以做一个演员，可以做一个诗人，啊，或者是当一个作家，当一个人权活动者，但是呢，他不适合做这种这个智库的这种研究，啊。
我其实很好奇，在您就是从事研究工作近30年的这样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遇到过所有的人都说您错了，就是身边的绝大多数的人都说您错了，包括您这次在做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快报，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对于这个在里面的一些观点啊，或者说是一些看法，他会觉得不对。可能是应该是俄罗斯那边会占优啊，或者说是等等的一些，就是在这么长时间里面，有没有过所有人都说您错了，但是您坚持下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您的心里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什么支持了你一直坚持自己的这种看法？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会碰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我们是一个团队研究啊，我团队研究，我们还是讲讲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些例子吧，好吧？我记得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啊，那还是20多年前了啊。我们当时呢，这个中国呢，在开始呢，在加入这个。是入世加入 WTO 的谈判，入世谈判的时候呢，98年在谈，朱镕基总理当时到美国啊，跟这个克林顿总统见面，这个一切都很好啊。后来到了这个，99年的这个4月份吧，5月份啊，那时候呢，这个，在发生了科索沃的这个战争啊，就是北约袭击了这个。蓝联盟啊，因为科索沃的问题袭击了蓝联盟，最后把呢有个几十天的这个战争，最后呢把蓝联盟给肢解了。当时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使馆被炸了啊，被美国的这个炸了。美国人说是误炸啊，但是肯定中国不信啊，是吧？误炸之后，这时候的全国的这个气氛呢，立马就变了啊。当时在这个。北京的话，还出现了这个围攻美国大使馆，就是这个示威游行啊这种现象。当时全国的这种政治的氛围一下子就变了，是吧？那么这个事件出现之后的话，他对这个未来的这种中美关系，还有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这种事情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干扰。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当时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当时也是陈先生啊带着我们这个做这个研究，但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判断呢，就认为。中国加入 WTO，这是中国发展当中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它不应该，也不会被一个这种事件的话完全的这个打断。就是这个历史进程啊，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在要进入一个这个全球化这个过程，要融入进去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必须要走这条几条路，是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大的趋势啊。我们当时还正在准备写这个《大转折》这本书啊，就是谈中国。加入这个 WTO 之后的这个10大这个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变化，结果碰上这么一个事儿， 那么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件出现之后的话，这么大一个事儿，把中国的大使馆炸了，这同样这个事件的话，又是公然的对中国的主权的一个挑衅啊，挑衅。那么这时候呢，全国的这种政治氛围跟这很不一样啊。那么他会不会改变这种格局，改变这种过去讲的这种趋势？我们当时看法是认为，应该不会改变，这个也不应该改变，啊，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也是经过了慎重讨论之后呢，我们提出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不是应该政经分离？啊，我们在我们的简报里头也写了，写了之后的话，当时你知道，还知道吗？第二天我们的电话就被打爆了，我们的客户客服的电话，还有我们研究团队的电话，被很多客户打爆了，他们就指责我们，啊，指责我们，主要是基于两种啊，一种是基于这个民族情绪。来指责我们，你们一点没有民族情感，你们还在谈中国要入世，还跟美国谈判，还提什么政经分离啊？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是基于这个分析，他们认为你们的分析不对，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会肯定会恶化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快打仗了，还谈什么这个入世这个他们说你们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吧？对这个环境完全不了解吧？我们就接着这个。接到了很多这种指责和批评啊，那么这个对我们很有压力啊，很有压力啊。这个那么怎么办呢？我记得当时呢，我们这个在这个也是研究啊、讨论啊、反复的这个推敲之后，我们认为的话，还是要坚持我们的这个结论我们还是在产品里头继续的这么写啊，继续的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出来。只不过呢，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说话的方式了结果在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过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美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那是经过了外交的斡旋，也道歉了，也做了一些赔偿等等等等。这个事情呢，慢慢的就逐渐的就，得到了解决。得到了解决之后呢，在当年的11月份，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在北京达成了，达成了之后呢，在中国当时是叫外经贸部吧。外经贸部在长安街边上的这个外经贸部，这个达成了，中美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代表要碰杯来庆祝。你看，从这个我们的使馆被炸然后到这个中美达成这种贸易谈判的这种协议，半年时间我们就从一个那么一个这个冰点的这个情况到了这个达成这个。达成协议，双方这个谈官相庆，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什么？这就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这么一个故事呢，就可以，我觉得可以回答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种遭遇到很多这种反对的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认为自己是有证据、有理由的、有证据的，是经过这种分析的，你就会这个，你就应该去坚持。这种事情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安邦的这个研究的历史上其实还是有挺多的包括对于这个疫情包括对于这次新冠的疫情当然这比较敏感了还有对这个很多其他问题的"一带一路"我们都这个碰到过中国从这个制造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其实在不同的这种这个大的这种研究和判断当中的话，都碰到过很多的这种反对或者是不同意，但是这种不同意的话，程度不同程度不同。这个，但是这个呢是确实是考验一个机构的它的这个研究的这种定力定力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是神，我们也犯过错误，也有过这个判断失误的时候。这个你这一个问题这个勾起了我很多这种往事往事的回忆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例子其实还不少呢其实还不少，
因为您对，因为您刚刚跟我说的，就是包括您刚刚讲的 WTO，就是中国在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了之后，很多的客户，其实我听的一个感觉就是，安邦他其实是希望，就你们一直在做的这个研究工作，其实是希望影响一个圈子，影响一个圈层，包括你们现在在做的乌克兰战争快报，因为据我所知，乌克兰战争快报并没有。去通过媒体去发，或者说是去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开渠道去发， 更多的还是在一个安邦的这个你们讲叫会员制的这样的一个群组里面去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直接给到更多的一个安邦的朋友们。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也不奇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圈子嘛，包括我也有一个圈子，然后甚至保护环境，大家会觉得保护环境现在会有一个圈子叫环保圈，对吧？然后运动会有一个圈子。您觉得就是说在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去服务的客户，或者说是客户朋友也好，或者说是研究伙伴也好，您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圈子，或者安邦在一个什么样的圈子里面？
我们这个快报的话，确实没有去撒开了去发啊，也没有去大规模的去转发，因为现在在这个国内啊，谈这个就是战争的话，对这个报道，评论呢，这个因为还是很复杂的啊，复杂的。这个俄乌战争的话，这个显然不是两个国家的事儿啊，它牵涉到全世界，牵涉到这个大国集团之间的博弈啊。尤其是对美国来讲，那这次乌克兰战争的话，其实为他在全世界的这种博弈当中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么中国呢，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已经铁定了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啊。那么我们跟俄罗斯呢也有这个比较特殊的关系，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它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敏感啊。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快报的话，我们也不是收费的啊。那么我们是因为这个发生这个事件，我们向我们的一些客户啊，一些群体的话，提供一种这个增值的一种服务吧。目前的话，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头，安邦的会员制的服务，会员制客户他能看到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些安邦的一些客户能够看到这个快报啊。
那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们有一个稍微好的话题，我们还是会邀请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录制。那就
好。
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
好，
谢谢您和
这
金先生。
个过节愉快啊。Broken promises die like roadkill. They're on the side of the street. Concrete casualties of love. Chewed up and spit out. Raised high then dropped down. And now I don't know what's left of me.But I collect myself and crawl through the shadows. Reach up my hands to the sky and shout out, I'll never make these same mistakes again. 'Cause someone out there holds the key to my heart. I do everything to tear it apart. But I never allowed myself to let you in.